我是三号。真的啊，我是三，为什么呢？神说了一次两次，就是能力必属乎他，一次加两次，三次。哎，这是圣经写的吗？我这真的是我想的啊。好，我今天来做见证啊。我觉得你们有一个误解，觉得我很喜欢讲。这个琪姐可以作证，我在家里几乎没有讲话。我不是不喜欢跟琪姐讲话，就是因为跟你们讲了太多的话，不行，倒过来。你们消耗我太多的话，所以我在家里就要少讲话。尾声啊，慧荣跟我讲任何的事，只要他说我就照办，这就是尾声。我在台北西有堂聚会，一直到今天，只要是教会说要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迟疑过，不管做什么，啊，我要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对尾声自己的经验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我的信仰啊，我是在1974年读大学的时候信主，当我确定我要信主了，我就再也没有怀疑过。我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聚会。你不要问我怎么做到的，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变成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很多人不喜欢这两个字，但是我做过深入的研究，人80%，这个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研究，人80%是按习惯在判断，按习惯在做事。至于说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形成那个习惯，对他来讲是有利的。人不会做一个显然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小看习惯，习惯是他经年累月在自己身上淬炼出来，对他来讲最方便的。所以很多事情对很多人，他只要在他的习惯里面，他很快就可以找到他应该怎么做。那你会迟疑，因为你还没有好的习惯。你们有没有出去吃过饭？菜单一拿来20-30个菜，吃哪一个？习惯。你仔细的看啊，请人家吃饭不会请的人，每次都是点那几个菜。那不是错，那就是习惯啊！我这就是我的习惯，服侍、聚会、读经、祷告，对我来讲，是我生命里面很自然养成的习惯。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养成习惯，每一次都要想要不要，多还是少，这个太累了。你去上班，你会想要不要上班吗？不会，只要你喜欢这个工作，你就砰，砰就跳起来了，对不对？不需要有人给你 morning call。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它是一个习惯，在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啊。第二个就是婚姻咯，我跟琪姐今年结婚40周年，我第一次跟琪姐约会，我就跟她求婚。到今天，我没有任何的转念过，我就觉得，因为我很清楚知道，这就是上帝预备我们的婚姻里面经过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长辈先后都碰到很困难的事情，我自己在创业的过程也碰到非常多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来没有 转到那个地方去，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问题。其实我们都在因为我觉得婚姻是神给的话，他就是要为神。我觉得聪明人不要问为什么，聪明人要问就是我怎么样让我已经委身的事情可以继续更好的委身下去，对吧？这个愚昧的人才会问我为什么要娶她，对吗？常常会被人家，你这是没有眼光，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代替你回答他好或是不好。可是我的脑子是倒过来的，就是一旦你持定了你的婚姻，它是超越好坏判断的，它是超越别人的论断的，对吧？根本不要想你为什么要结婚，这个为什么要结婚是第二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的问题就是我就是跟他结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思维其实蛮简单的，对吗？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太复杂，所以你们做不到。太，我们以为自己常常反省自己这些事情，可是你回想起来啊，其实婚姻40年啊，我们现在琪姐跟我都拿到敬老卡了。你知道敬老卡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不知道，等你来啊。敬老卡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想的事情就是将来我们怎么彼此照顾。我们如果有一方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我们怎么操作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我们已经住了5年，因为有电梯，这就是操作一。你要想，这叫做委身。委身不是就爱你爱到底，我不相信这种话的。你就想办法弄个有电梯的房子，将来不要让双方都不好生活，对不对？所以这点这是要学的，要慢慢的去往这个目标去做的。夫妻不是只有你想象的好啊好啊，你要想到将来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照顾。琪姐有的时候不大相信我可以照顾她，我觉得这个合理的怀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很少照顾她，都是她照顾我。可是有一次我记得她生病，我带她去3种看病，那一次她很惊讶，我居然可以，他什么都不要做，我就把医院所有的事情，每一个窗口该办的事情都搞定。他很惊讶的看着我，这有什么好看的？这就叫委身嘛。我不是不会做，而是分工分得很好。但是分工不是偷懒，分工是预备好自己，将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让自己可以照顾你真正需要照顾的人。第三就是话语的委身。各位都知道我没有念过神学院，我也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装备，但是我爱慕上帝的话。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的长老提醒我要好好的读经。我那个时候读大三，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真的好好的读经。然后我喜欢阅读，我在家的时间，我不讲话的时间，除了睡觉就是阅读。这也是委身，因为你们都觉得要预备讲道啊。刚刚秋萍说不容易，你们想想看，我几乎算过啊，我比不上范大林长老。范大林长老他最猛的时候，他一年讲400场道，一年只有365天啊。他说他最高纪录一个主日讲7堂道。我说范哥，你早点退休吧。 但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可能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再来预备，所以我所有余下来工作服侍余下来的时间都在预备。预备除了读经，除了思想，除了祷告，我还要阅读啊。阅读就是从别的属灵人或者是学者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成为我的养分，对吧？所以我是活在一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有的不一定是在一个教会里面。那对话语的尾声，我想啊，并不是我喜欢讲道啊，而是我爱慕上帝的话。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啊，对何哥真的是有爱心的话，就不要找我讲道啊，就让我多听到，对吗？对吗？对吗？我觉得你们没有尾声哎，啊，你们的爱在我的眼中还没有感受到啊。好，这是话语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就是要一直花时间，一直花时间，一直花时间。所以你不要问我说我准备一篇讲到要多久，我觉得这个是外行人问的话。内行人要问你最近都在准备什么，因为他不停的要准备，我没有讲到的时候我也要准备。准备不是为了有一天要讲，我没有很夸张啊，我自己准备的道里面我真正有机会讲出来大概40%，还有60%你们从来不会听到的，我也没有机会讲。没有机会讲没有关系啊，有的人说好可惜你把它写出来，我说为什么要写出来？上帝的道就是让我认识他，因为写出来花的功夫比我再去认识上帝的话那花的时间更长了。这又不是我的专业啊，这是第三个尾声。第四个尾声就是啊，教会的服事。教会的服事对我来讲，我真正参与的部分就是主要是治理教导啊，就是这两大部分，教导包含讲道啊，治理这是神给我在教会有机会。什么叫治理？就是教会需要一个适合这一些弟兄姐妹能够发展教会的一个特殊可以运行顺畅的秩序，它需要一个秩序，每一个教会不完全一样啊。这个秩序不是硬性的，这个秩序是寻求出来的。板新的治理跟台北新友堂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组成的人不一样，因为它的时空背景不一样，这个也让我受了很多的装备啊。很多的装备，这个是一直参与，所以一直有机会得着啊一些训练的机会。比方说，我们很多很多有恩赐的人，很多在教导上，在啊话语上有恩赐的人，但是他在治理上常常让你不敢领教。因为他没有很真实的接触到治理上碰到的困难啊，比如说啊，教会最难管的就是人还是钱，最难管的是钱不够的时候还要管人。你看我是不是很内行？钱很多的时候人的问题比较简单，是不是这样？一个企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你赚很多钱的时候人很好管很听话，当你薪水发不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多坏，老板也坏员工也坏。所以真正的尾声啊，就是在教会经历困难的时候你没有动摇， 台北信友堂有经历过困难的时候，牧师发不出薪水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长子会，我很年轻，我们每一年的十二月的长子会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讨论要不要给牧师年终奖金，因为没有钱。你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是在那个曾经有过很困难的情况，一步一步的神带领我们。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长辈，因为长辈不动摇，所以我们就跟着在那边很稳定。不是长辈了不起，是长辈对神的委身让我们更有把握。这样的长老，这样的长辈，在我的教会真的是非常多，弟兄也有，姐妹也有。好，最后一个是尾声，我的工作啊，很多人也不知道我到底做什么的，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接近20年，我在做地产，我盖过房子，我卖过房子。所以只要跟建筑有关的事情我算是内行，但是你们从来没听我讲过吧。但是教会那个房子盖得怎么样，我进去第一眼我就知道哪里偷工减料，但是我不能讲啊，因为一讲就会得罪人。是学会啊，在我们的工作上委身。工作上委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找到你真正的神给你的专长，训练他。训练他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自己把那个需要的能力培养出来，第二个善用你遇到的机会。机会一方面是一个工作的内容，另外一个是工作的人或是客户。我觉得啊，工作上的尾声啊，比方说琪姐是老师，我觉得她这一生只做过一个工作，就是老师，这就是尾声。我自己做过房地产，所以那个中介在干什么我瞄一眼就知道他们在干嘛。第二，后来我做零售业，我零售业那个时候做的还不错，从1998年开始在大陆，后来到了2003年，因为琪姐生病，所以我把大陆所有的零售业全部卖掉。因为我要做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赚钱的生意重要还是自己的妻子重要。那天我就决定就统统不要了，后来我就回来陪琪姐就是看病。所以工作有的时候是一个取舍，你看不见全局的，因为那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只能跟着我们能够持守的原则，在关键的时刻做一个很能够让自己让你所爱的人能够接纳的一个判断。我们没有那么聪明，我也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考虑了所有的因素，分析他的利弊得失再做一个决定。我觉得世界上没有这种人，讲这件事情的人就是真正没有做过事的人。因为真正做事的人，你要做的判断通常你只有3分钟，没有人会给你时间，对吗？我是真的碰过我的客户说，你今天把这一瓶高粱干了，我明天就跟你签约。 你告诉我你碰过没有？我碰过拿手枪在我桌上拍的人，黑道，你碰过没有？你碰到了你要怎么办？他是你工作里面遇到的弟兄姐妹。这些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不要太夸大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挫折问题。 因为上帝既然让你碰到了，你就用你上帝让你把工作做到最好的方式继续的把它往前做。但是上帝会保守，如果你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原则，上帝会把一条路给你开出来。那个来威胁我的黑道后来对我非常好，对我非常好，因为他知道我没有在欺负他。他欠我800万，找黑道来维持，意思说叫我把这个800万免了。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因为我去打官司，打完官司法院判决他要赔我800万，请问你要不要？不是我个人的钱，是我公司的钱。后来有意思，那天事情解决，就是解决了，他知道自己没有道理。然后后来我又把他单独找来，我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自己欠人家的钱你不能还，你还找黑道来围，结果你目的没有达到，对不对？我说你到底有没有欠我这个钱，你承不承认你欠钱？他说承认。我说你还想不想赚钱？他说当然想了。我说好，我就找一个800万的工作给他做。他以后对我好得不得了，对吗？因为做这个800万是为了还钱，他就知道我没有在欺负他，但是他不能欺负我们。这个就叫工作上你要学习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驯良像鸽子就是你不要伤害人，但是灵巧像蛇是不要被人伤害，对吗？因为你被人伤害，你就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了。啊，我碰过黑道的、白道的，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好，这些尾声都告一段落了啊，最后留2分钟了啊，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啊。8:15了，没有。是怎样？你们被黑道吓到了？所以其实我今天早上讲到，你们也有听到，我们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们最后不过是在上帝把我们放在犹太地的一个底壁的一个村庄里面的一个小教会的一个人而已。好，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好，如果是
那婚姻的部分，人家说婚姻要经营的，
哦，这是双方的啊。我先讲琪姐啊，琪姐有一个这世界上的姐妹很少看到的，我结婚到现在40年，琪姐从来没有跟我大声讲过话 ，never。他没有跟我吵过架，没有大声讲话过。你们要不要先操练这个？我也没有跟他，我有大声，但是我没有用伤害的字眼、羞辱的字眼，没有。这是我自己要。我这种个性啊，我是 O 型， O 型的人就比较刚硬啊，正直啊，不是刚硬啊，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求上帝保守你啊。所以我在那个最就是那个关口的时候，我就是要祷告，不要让自己口出恶言，因为恶言是很难完全抹掉的。讲是讲原谅了，原谅了，这跟你灵性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的灵性不够成熟，你不会原谅的。你以为你原谅，其实你好像没有真的都过去了。啊，所以 你从最基本的啊，就是口不要出伤害人的话，这是互相的，对不对？第二啊，就是说这是我的经验，在这里面没有真理了啊。我到今天为止啊，40年，琪姐说她要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要不要经营一下？你问我，我有些事情他做的，他要去做的，是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有一些当然不是。尾声嘛，就做嘛，做完了，总会有结果嘛。结果只有两个，一个好，一个坏嘛，对不对？好了就拍手嘛，坏了就收拾嘛。我在教会也是这样啊。我在教会我觉得最大的贡献就是收拾残局，常常给我碰到的都是残局，好康东不怪的哦，拍康东来吹挂了。哎，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么好的信用啊，就是没有人要跟我分享喜乐，总是来跟我分享忧愁。但题外话啊，这个彩凤自己可以做见证。彩凤第一次来找我，我讲完道，他跑到讲台前面来跟我讲，他说长老，你为什么可以那么喜乐？是不是这样问的？就这样，就所以第二点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啊，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太快的强加在他的身上，这个不是相处之道，这个是有一个。微妙的地方是你不知道那是不是上帝要他做的，除非你100%知道上帝不要他这样做，借着你的口停，这个不是简单的能耐哦，就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他现在想要做的不是上帝要做的，你敢这样讲吗？对，你都不敢这样讲，你那么大声，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那这样久了以后呢，琪姐也不会管我要做什么嘛，对不对？这是相互的，当人跟人彼此释放的时候，其实真正的信任才开始酝酿。那种需要管理别人的时候，其实都存在了一丝丝的怀疑跟不信任，对吗？因为你觉得要掌握在你的手里，事情才不会出事。我觉得最高段的人是你不管他，事情还是正常的运转。这个从管理上来讲，这个叫最低成本的管理。这是我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是最高段的管理。最高段的管理像什么雅虎啊、 Google 啊，或者是 FB 啊，我觉得他们那个管理是很有效率，但是对我来讲那不是最高明的管理。最高明的管理就是最少的管理，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也承认。可是这件事情我慢慢觉得在教会常常是可以操作的，你不觉得吗？彩凤来。